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平安，非常开心能够在良苑讲台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我是杨天成。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一个教会的领袖或者门徒应该如何的服侍，或者是作为一个平信徒的领袖，你在教会当中一个同工或者带领小组的一个组长，你如何的侍奉呢？首先我们来思想什么是领袖。有人提出呢，领袖有基本的两个特质。第一个呢，就是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也就是清楚知道自己的方向和目标。第二呢，就是能够说服别人来跟随他，因为他知道往哪里去，所以呢也希望别人跟他一起往那个方向去。所以这两个就是做领袖的基本的素质。作为一个领袖，今天可能你在教会当中服侍，或者是做牧者，或者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服侍者，带小组或者查经的一个带领者，或者你正在装备，正在去准备来去做服侍。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愿意做主的门徒，来做一个在神面前带领众人来归向主的人。所以你我都是做门徒的人，我们应该好好的预备自己来做主的一个工人。你是不是能够清楚自己的目标，并且能够带领其他的人一起朝着目标来走呢？有一位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凯迪医生，就是 Dr. John Gaddy， 在他的墓碑上写了一句话，1848年他到南海的群岛宣教，当他抵达群岛的时候，岛上没有一个基督徒。1872年他离世，那时岛上没有一个异教徒。这就是作为一个领袖或者作为一个门徒他所做的一个表现。当然你我不可能一天就成为一个领袖，或者一天就可以做成我要做的事工。我们需要每一天的努力，需要在神面前去面对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改变，也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去侍奉，在侍奉当中去经历神的同在。今天呢，我们从使徒行传当中一些人物来看到我们如何的作为一个平信徒或者一个信徒应该怎么样去服侍。使徒行传六章一节到七章六十节讲到初期教会在平信徒当中选出几位执事来帮助使徒来牧养教会。我们来看看作为一个教会服侍的人或者一个门徒应该有什么样的品格或者生命的素质。我们一起打开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来一起来看。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众人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第八节，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读整个的第六章和第七章，但是我们从这里面来学习怎么样作为一个领袖或者一个服侍的人，一个门徒，怎么样在神面前有一个好的品格和生命的素质。我们从这里看到，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一节讲到，因为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和犹太人讲希伯来话的人呢，就彼此有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的事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当时在教会当中有两种人，一个呢就是希利尼化的犹太人，还有就是希伯来人，他们呢都是敬拜神、遵守摩西律法的。但是希伯来人呢是讲希伯来话的，他们有一种优越感，觉得是最敬虔、最严谨的遵守摩西律法的。所以这两个人呢本来是不和睦的，加上当时在经济上的供应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于是呢有了一些意见。使徒面对这样的纷争呢，他们觉得要解决，所以呢管理饭食呢固然重要，但是呢他们作为一个使徒，他们必须要牧养教会，所以呢他们要从这个众人当中选出几个人来帮助管理饭食。所以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要在门徒当中选出一批人来管理这些饭食。于是呢他们就选出七个执事，大家呢都喜悦这事，于是问题就解决了。使徒在教会当中选七个执事来作为领袖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经文当中清楚地看到，教会第一位殉道的不是一个传道人，而是执事斯提凡。执事除了是指到教会中的职分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服侍人的服役者，他们谦卑的、忠心的来服侍人的这些人。保罗也常常喜欢用执事来自称。此外呢，执事也含有职分的意思。保罗虽然不是被拣选的执事，但他的心态是属神的，在神面前同样的有这样的负担和托付，他领受了神给他的责任，将自己呢看成是服侍人的人，将福音这个奥秘向人传讲的一个执事。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章的六十节看到，作为教会的领袖或者一个门徒，他们的基本的条件或者责任。还记得一开始我讲到教会的领袖的特质，一个就是有清楚的目标，第二呢就是有影响力。影响力并不是说我嘴里所讲的，而是他的行为也可以成为一个影响。我们从十一个方面来看一个领袖或者门徒他应该有的生命的品质。第一，作为一个服侍的领袖或者门徒，是应该经过挑选的信徒。第三节说，选出执事。整间教会都或要来参与拣选合适的执事的施工，是我们每个教会应该做的。很多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作为一个牧者或者领袖，只是某个人来做一个执事或同工，但是我们需要有众人的认同。不单你看到圣经里讲，不单是由彼得或者使徒来决定，会有所有的会友都参与到拣选执事的这样的事工。
当然，选执事不是凭个人的私欲随意选出，而是非常严肃和认真的事。神的工作可以得到建立或者得到损害，在乎那些执行圣职的人的素质和表现而定的。因此呢，我们应该多多的为自己、为教会来祷告。当我们选出领袖或者执事的时候，大家要认真的好好在神面前祷告。第二，服事的领袖或者门徒是应该是有好名声、受人尊重的。名声这个字跟见证一词呢是相同的。好名声就是说有好的行为，为人诚实、谦卑、有爱心、值得信赖，行为正直、圣洁。在教会当中，在家中，在工作的地方，或者在朋友的面前，在邻居的面前，都有相同的见证，都受人的尊重，他的基督徒的生命表现是一致的。所以你就能看出他里外在众人面前都是一样的，有好名声，受人尊重的。第三，一个服事的门徒或者领袖是应该圣灵充满服事上帝的。第三节和第五节都提到说圣灵充满。什么是圣灵充满呢？就是在凡事上顺服神，顺服主，来服事主，为主来做见证的。无论在任何的地方，他都愿意忠心的来服事主的。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服事，哪怕是做饭、打扫卫生，都可以在他的生命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才是神喜悦的被圣灵充满的侍奉。第四，服事的领袖或者门徒是智慧充足、做事认真的信徒。第三节说智慧充足，也就是说做事认真、有智慧、有属灵的辨别的能力。智慧是圣灵所赐的，有热心还要加上智慧，工作才能做得更好。第五，服事的领袖或者门徒是大有信心、被主掌管的。第五节讲到一个普通的平信徒，他们是大有信心的人。神的工作是信心的工作，被委派的人必须要知道怎样去信靠神，尤其是遇到难处、困难的时候，必须是大有信心，依靠主来解决困难。第六章、第七章，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的见证，就是斯提凡面对攻击的时候，他是如何的回应，特别是他最后为主来殉道，整个的经历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看到第六章的第十五节讲到斯提凡为主见证的时候，他的脸好像天使的面貌。七章五十五节讲到他死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看见主的荣耀。五十五节到五十六节讲到他在死的时候，他看见主复活升天，看到主的形象。第五十九节讲到他死的时候向主来祷告，并完全的信靠顺服主。六十节讲到他死的时候好像他的主一样，他没有申辩，没有愤恨，而是平静顺服的安息。他的死反而成为一个生命的果子或者福音的种子，来影响着其他的人。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兴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兴 CHENXIHM，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第六，服事的领袖或者门徒是乐意承担谦恭的来服事的。六章第二节、第三节和第五节讲到教会呢需要人来服事，于是选出七个人，不是传道或者执事 要做很多的事情，需要普通的一个信徒或者领袖来去帮助教会的牧者同工来去一起服侍。管理饭食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但是需要有人去做，需要忠心的来去承担的这样的人管理饭食，并保护和好好的运用教会的金钱。如果你是斯提凡的话，你被拣选成为一个领袖来服侍这些众人，管理饭食，管理金钱，你会怎么样想呢？你会说你找错人了吧，我是蛮有智慧蛮有能力的，我是在众人面前可以去讲道的去服侍的，你把我摆错位置了吧，我有这么好的恩赐才干，你让我管理饭食。你看到这七个被拣选的人，他们都是预备好的，而且是乐意侍奉的，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来去服侍的。所以你看到他们被委派，那是因为他们乐意的来承担，谦卑的恭敬的来去服侍，哪怕是一个做饭的工作，服侍的工作，管理银钱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隐藏的，是看不见的，但是他们愿意去做。今天你我能够像这些先人一样，愿意忠心的乐意的来去承担，恭敬的谦卑的来服侍吗？第七，服侍的领袖或者门徒是随时候命传递能力的。使徒行传六章八节告诉我们，圣灵透过斯提凡来做一些超自然的工作，所以他说斯提凡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这里就讲到斯提凡透过他所行的来影响到很多的人。这里不是说斯提凡凭己意或者自己的能力能够行出这些奇事，而是神借着他去做工。斯提凡只是一个被主使用的一个管道，神借着神奇奇事来证明斯提凡所讲的是切实可靠的。神可能不会像透过斯提凡那样透过我们来实行这些神迹，但是可以透过我们这些已经转化改变更新的生命显出神的恩典，证明神的大能。我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随时做好预备，随时来候命，让主来使用我们？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已经预备好了，随时可以被主来使用，来用我们的生命影响到别人。第八，服侍的门徒或者领袖是沉着冷静平静面对的。在使徒行传六章九节到十四节，我们讲到宗教人士面对斯提凡，他是强烈的攻击，斯提凡跟他们来争辩，反而这些宗教的领袖做假见证来栽赃陷害这些门徒。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推翻这位被圣灵充满的人，令他来灰心。今天你我同样的可能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攻击，很多的不平，我们有没有像斯提凡一样，没有被这些所谓的攻击或者所谓的挑战而吓倒呢？你看到斯提凡有什么反应呢？六章十节说，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六章十五节说，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我们看到他面对这些严重的攻击的时候，没有怒火中烧，怒不可遏，他的脸呢好像天使的面貌。从始至终我们看到他是仰望主依靠主的。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挑战或者困难的当中随时的依靠主呢？第九，服侍的领袖或者门徒是熟悉圣经准确应用的。实际上使徒行传第七章全章，你看到斯提凡他面对指控的时候， 他没有为自己来争辩，反而引用很多的圣经来去跟他们讲论。讲论的是什么呢？以色列的历史，从亚伯拉罕、约瑟、摩西、约书亚、大卫、所罗门一直到被掳的日子，把整个的以色列民的经历把它讲出来。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圣经。斯蒂凡非常熟悉圣经，所以他可以随时的引用。你看到，首先他相信圣经，熟读历史。你看他从历史书、诗歌书到先知书，他是非常的熟悉的。第二，他讲述圣经，他讲的道是完全符合圣经的，而且是强而有力，进入到人的内心当中的。第三，他传讲的是基督。七章五十二节说，他提出圣经中的基督，他讲说十字架的道理。你看到，他想讲的不是自己的话。第四，他运用圣经。第五十一节，他将圣经呢运用在众人身上，他不是讲了而已，而是把圣经指示所有这些听到的人身上。你我是否认识喜爱传讲圣经呢？并且利用整本的圣经带出基督，将圣经应用到自己还有我们整个的服侍的人当中呢？第十，服侍的领袖或者门徒是面对逆境勇敢坚毅的。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四节、五十七节、五十八节、五十九节，我们看一下，在第七章第五十四节、五十七节、五十八节、五十九节，五十四节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五十七节这里说，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我们看到这里讲到斯蒂凡面对重大考验的时候，他如何的去面对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个人，你面对这样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回应呢？你看到斯蒂凡这个跟随主的人受到别人的憎恨，甚至用石头要打死他，但他呢是平静的面对，没有强烈的反对攻击，而是平静的面对。你看到55节56节解释，斯蒂凡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举目望天，看见荣耀的异象。这是斯蒂凡面对攻击挑战的时候，他是得胜的方法。请问你在学习或者服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呢？当你面对这些艰难困苦或者挑战的时候，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并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呢？第十一，服侍的领袖或者门徒是效法主样，彰显荣形的。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九节到六十节告诉我们，斯蒂凡被人用石头打死，而他做了一个祈祷，好像当年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祈祷一样。死的时候，你看到斯蒂凡依然的好像他的主一样，来彰显出主的荣形。今天你我在服侍的当中，有没有在这个当中显出主的形象和荣耀呢？一开始我们讲到什么是领袖，第一个就是有清楚的方向目标，第二就是影响别人能够跟随你的人。 也许我们讲的道很好，也许我们在众人面前查经讲得很好，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可以影响其他的人，让别人来跟随我们呢？今天你我的生命是不是像斯提法一样，或者是七个这些普通的领袖那样，来忠心的在神面前服侍，来用生命去影响其他的人呢？今天你我无论是在学习的当中，或者在侍奉的当中，甚至在家里面，在工作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彰显出主的荣形呢？用我们的见证去影响到其他的人，让其他的人也跟随我们呢？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在我们所行的当中结出生命的果子，让人看到主的真正的一个形象呢？所以今天你我需要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在我们的服侍的当中，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见证，用我们的生命来去影响人，让更多的人去跟随主耶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每一位，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做一个主的门徒，做主的领袖，或者做主的信徒，忠心的来服侍主。愿神赐福你，我是杨天成。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的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的美好的战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传主福音，靠主的话